欢迎收听《历史无间道》第十七集。决心已定，我就开始启动对刘贺的废黜程序。我跟车骑将军张安世妥善商议之后，就让田延年把我的计划告知了丞相杨敞，准备让他率领群臣响应我的提议。杨敞这人本来就有点懦弱，一听说要废黜皇帝，吓得大汗淋漓，说不出话。要不是他的夫人替他表态说，一定遵奉大将军的命令，我很可能会考虑把他撤掉。事后田延年对我说，他是故意离开了一会儿，好让他们夫妻商量商量。果然，他一离席，聪明的杨敞夫人就从厢房匆匆跑出来，数落她丈夫，这是国家大事，如今大将军心意已决，才会派九卿前来知会你，你要是不赶紧答应与大将军同心，还在这迟疑不决，第一个被砍头的就是你。元平元年6月28日，也就是昌邑王刘贺被我拥上帝座的27天后，我召集了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担、大夫、博士等朝臣在未央宫举行会议，准备把刘贺废了。我扫了群臣一眼，说，昌邑王德行昏乱，恐怕会危及社稷，你们说该怎么办？不出我所料，我话音刚落，大殿上的滚滚诸公们顿时吓得面无人色，他们相互交换着惊慌的眼神，支支吾吾，没人敢开口说一个字。我朝田延年使了个眼色，这时的田延年已经被我提拔为给事中，他离开坐席，立于殿中，以手按剑，高声说，先帝托孤于将军，寄天下于将军，是因为将军忠诚贤能，能够安定刘氏天下，可自从昌邑王即位后，民怨沸腾，社稷将倾，倘若因此而断送汉室宗庙，将军即便以死谢罪，又有何面目见先帝于九泉之下？今日之意应当立决，群臣中倘若有人迟疑拖延，议而不决，就让臣用手中之剑将他斩了。田延年这番话说的大义凛然，掷地有声，让我很满意。不过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还是要做做姿态，我长叹了一声说，唉，诸位大臣对我心怀谴责是对的，而今天下汹汹，社稷不宁，我霍光难辞其咎啊。本来听到田延年的那番恐吓之词，群臣早已吓破了胆，现在又听出了我的话外之音，顿时全部离席，向我跪地叩首，异口同声地说，万幸之命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之命是从。我颔首不语，心里说，此时此刻，谁敢说我不是国之栋梁？当天我就率领群臣觐见了上官太后，我那年仅15岁的外孙女。我向他详细陈述了朝野上下对昌邑王的公愤，并说明了废黜之意。此时刘贺刚刚依例朝见完太后，正从长乐宫返回未央宫温室殿。太后立刻驾临未央宫的承明殿，下令各宫门守卫一律不准昌邑群臣进入未央宫。而我则赶在刘贺之前进入了温室殿，在那里等着他。当刘贺领着他那帮爪牙悠哉悠哉地回到宫门前时，宦官们封锁了各道宫门，只让刘贺进入，把他的手下全挡在了外面。刘贺看见了我，警觉地问，这是什么意思？我最后一次跪在他面前说，皇太后有诏，昌邑群臣一概不得入宫。刘贺依旧傲慢地瞥了我一眼，拿着腔调说，慢点来嘛，
何必搞得如此吓人？
真是无药可救。我在心里说，抓紧时间，最后嚣张一把吧，待会儿就有你哭的。我立即下令，把昌邑群臣全部驱赶到了金马门外，又命车骑将军张安世率禁卫骑兵逮捕了他们，一个不少的扔进了监狱。然后我吩咐那些侍中和宦官们严密看守刘贺，我说小心看着他，万一他突然死了或是自杀，我就有负天下，背上了弑君的骂名。当我做完这一切，愚蠢的刘贺居然还没意识到自己的下场，仍然对左右叫嚣说，我那些旧臣犯了什么罪，大将军要把他们全部逮捕。片刻之后，太后召见他的诏令就到了，刘贺至此才有了一丝恐惧。他说，我有何罪，太后要召见我。你有何罪？我在心里冷笑，愚蠢、傲慢、荒淫、嚣张、结党营私、自行其事、不守法度、不纳政谏，如此种种，哪一条不是罪？这场废黜行动至此已经接近尾声，接下来呢，无非是走走过场而已。刘贺被带到了承明殿，跪在太后面前听诏，尚书令高声宣读了我和杨敞、张安世等36位大臣联名弹劾昌邑王的奏章，其中被举了他的斑斑劣迹和种种罪状，最后的结论只有两个字，当废。我说过，要让一个人当不了皇帝，理由随便找都有。当然，他最大的那条罪状在奏章中是不能提及的，那就是他严重触犯了我的权威，而又不思悔改。宣完奏章，太后朗声下诏，就一个字，可。我听见我孙女清脆的声音中仍然有一丝稚气未脱，可在此刻的大汉帝国，她的声音却象征着帝国的尊严，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昌邑王刘贺的27日天子梦，就在这一个字中彻底终结。我让刘贺站起来，然后再跪下去行礼接受诏令。那一刻，我看见刘贺的眼中流露出无尽的惶惑和恐惧，也只有在那一刻，我才想起，其实他还只是个孩子，就像我的外孙女，堂堂大汉帝国的皇太后，也不过只是个孩子一样。可他们稚嫩的双肩，往往要撑起一个帝国赋予他们的重量，然后不知何时，又忽然会被卸掉，在命运的翻掌之间，一面是生命中的难以承受之重，另一面顷刻就是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轻。或许在你们看来，这有点残忍，可这就是现实。这就是我们所属的这个时代，无所逃避的游戏规则。无论我个人如何看待它，首先我必须得遵循它。我可以在这个规则里，最大限度地发挥我的个人才智和主动权。可是，我仍然溢不出规则之外。就此而言，我并不比昌邑王刘贺和我的孙女上官太后更为幸运。如果有人告诉我，这个规则还将在我们身后延续达2000年之久，我可能会表示惊骇，同时也会对2000年之后的你们说一声，设计一个好的游戏规则是何等重要，因为它事关你们的幸福。每一个人的幸福。至于说什么才算是好的规则，很抱歉，我不知道，它可能需要你们每一个人去付诸思考，同时有所行动。一旦你们这么做了，就算没找到最好的，应该也能找到一个最不坏的。2000年后的你们，难道不能比我们聪明一点？那天刘贺跪地接诏的时候，我看见他的双腿在不停地站立，
然后他茫然的声音最后一次在未央宫中响起。
我听说天子有正臣七人，虽王道不失天下，我何以竟被废呢？
你说的没错，我在心里说，可就在几天前，你把那些正臣都扔进监狱里去了，你忘了吗？现在太后已经下诏将你废除，你如何还能自称天子？我冷冷地看着他说，然后我走过去，亲自解下他身上佩戴的天子玺绶，交给了太后。最后我扶着他走下大殿，来到了金马门外，群臣都跟在后面送行。刘贺向西摇拜了一下未央宫阙，说，我愚钝，难以担当大汉社稷。这是我唯一一次听见刘贺说了一句明白话。我把他送到了设在京师的元昌邑王官邸，略微沉吟之后，我向他道别。你昌邑王的行为自绝于天，臣宁可负王，不敢负社稷。愿王自爱，臣从此不复能在你左右了。说完，我的眼眶就湿润了。这并不是在故作姿态，从个人角度而言，我对刘贺的怜悯多于愤恨。我说过，我们都在规则之内，所以并不是霍光废了刘贺，而是权力的游戏规则把一个不合格的皇帝淘汰出局。
而我霍光只不过是他的执行者，执行者迟早会被换掉，可规则永在。
所以我不知道那天与刘贺告别时情不自禁流下的泪水中是否有一丝兔死狐悲的意味。终我一生，那几滴泪水并没有应验什么。然而就像你们所知道的那样，在我身后，霍氏家族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从那场灾难往回看，谁又敢断言我送别昌邑王的泪水中没有隐含某种惊人的玄机。
历史无间道，作者王觉仁，演播塞尔德里，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